是何自由法会？您说的是佛法是那个是佛法是人间法，又是佛法又是现实，现实又是超越。这个我似乎明白，似乎又不明白。
超越明白吗？现在讲给你
听。超越明白，超越明白。
现在讲给你听。比方说，这个佛法在人间，对不对啊？那佛法在人间干嘛？佛法在人间是又是在人间解决问题的。比方说，你念小房子可以帮助你解决很多生活上的问题，对不对？念经可以帮助你化解很多人生的烦恼。那么又是超越呢？什么叫超越呢？超越很简单，因为你修到最后，你人好了，你最后就不会下去了，也不会下地狱了，因为你知道怎么样做人，人成即佛成。对不对啊？什么叫圣人呢？圣人就是超越的人了。超越人的基本境界，就是人的自私的境界。而整天为别人想的，那就是叫超越人的境界。比方说雷锋，他能够帮助这么多人，他就是超越人的境界了。人都不愿意去帮助别人，都愿意自私自利。哎，他为什么能愿意帮助别人呢？他为什么舍出自己的钱，舍出自己的时间，舍出自己的身体去帮助别人呢？因为他知道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对不对啊？所以他人成他即佛成。就像雷锋这种人，他要是走的话，他也会到天上去的嘛。这好人啊，你看看当年观地菩萨，对不对啊？他在人间忠义，对不对啊？他照样到。
师父有讲过，功德跟境界是相辅相成的。那比如说我们如像那个狂愿经、狂发生、狂助人、狂发师，好了，那个境界很好了，时常梦到天上啦、菩萨啦，不好很好的境界。一过了一段日子呢，又觉得那个魔考来了，这个一直觉得很背了。其实这个时候是不是说早先做的功德菩萨帮我们消掉了很多的业障了，所以我们那时候觉得感觉挺好了。后来等一个过一段日子，魔障又来了，又觉得每样事情都很不如意。其实这个时候，也就是说，我们里面深层的那些旧的业障，慢慢浮现起来了。这个时候，其实应该更加努力的去狂放生、狂度人、狂念经，来消掉这些旧业障。我这样理解对吗？
对的，就是不断的制造自己的新的善业，来消除自己的旧业，听不懂啊？
所以说是为了叫我们精进了，就是不停的一直就是那个功德，其实是要更加大的。原来本来说我每个礼拜固定发10本书，后来其实当磨上来了，其实说这十本书的功德根本不行了，就是我们要更加的10倍、20倍、30倍的去做功德，来消掉真诚的那些业障。
对呀、就是这样。
可是有时候就是说，当下我们倒霉的时候，我们不能去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是不能意识到这个重点。
对呀、倒霉的时候人更要好好修，倒霉的时候人就更知道没有得到菩萨加持。
师父，如果就是过去世中那个曾经达到的那个境界高度，那今生是不是以他的智慧和悟性来存储呢？
对，
像佛法以后。
对，小丫头，这个问题很厉害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的高啊，这个是动过脑筋的。我讲给你听，过去你达到的境界，因为你重新投人了，对不起，你重新开始吧。听得懂吗？你过去是大学生，因为你生了一场大病，你什么都忘记了，你时间很长了，那你必须从小学生开始再学。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那就是说，他过去生中累积的这个境界的高低，可以决定他今生修为的起点，是不是啊？
对
啊，
还有一个，比方说，除非是成员再来，因为你成员再来，相当于大学毕业之后，你做了教授、博士了。那么你已经到了这个境界了，然后呢，我下来，我全面从小学生再开始学起。实际上，这个学就是我们说就说做老师了，在小学里做老师了，听得懂吗？
听懂。
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人呢境界还是很高，但是呢虽然他出于小学、中学、高中，但是他一直是以境界高境界的那个过去学过的学历为准的。
临终助念的这个好坏，往往会对一个人的往生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就是要临终的人要做哪些相应的配合，或者家人怎么样多交代给他，才能达到最好的结果呢？
那很简单了，为什么临终的念头非常重要？因为临终一念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可以上天，也可以下地狱。这为什么呢？很简单，我一举例子你就明白了。一个人平时功课的好坏，靠的是考试的成绩，对不对？
对。
那么好了，那你平时念经学佛念到自然了，然后你考试的时候自然就考得好了，对不对？
对。
那么临终的时候，这个人的念头是好是坏，靠的是你平时的修心和修为，明白了吗？
嗯，
那么也就是说，临终的时候你的功力强不强，靠的是你平时的努力不努力的。所以呢，边上的助缘也是其次的，最主要还是自己要修得好，要想得通，想得明白，这是最重要的，明白吗？
嗯嗯，明白。
啊，所以根据这些情况来看，你就应该懂得助念是缘分。而自己本身的境界是本源，最重要的缘分。
嗯、
那么你如果修得已经很好了，人家给你念经了，不哭了，不碰你了，然后呢你自己很安详了，放下了，那你就很快能做到天上去了。如果你自己本身还牵挂着我的房子、车子啊，我的孩子啊，啊我的老婆啊、妻子啊，那个时候呢，边上人在念着想，啊乱乱乱乱念经，你脑子里还在想你的妻子，还在想你的房子，那你没有用的，你上不去的，听得懂了吗？
嗯，听得懂，师傅。师傅，为什么那临终一念为什么会比平常消掉更多的业呢？
那很简单，你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你产生出来的能量就是你平时的积累。也就是说，你考试的时候考得好坏，有的人平时功课做得很好的，但是考试考得不好，你就中不了状元。
嗯，
听得懂了吗？
嗯，听得懂了。
现在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你平时修得再好，如果你考试的时候、临终的时候没有善念、没有放下，你前面全部进去，你最后考试考得很差，没有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那你平时的读书不就全废了吗？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嗯，
然后呢，
就是临终，
对了，临终上不去的时候，那么很多人说我不冤枉了啊，我一辈子念了这么多经，我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布施了这么多，我为什么临终上不去？哎呀，这个不公平。没什么不公平的，接下来你所有的这些东西就变成了福德，你下辈子投一个大富翁，说不定你就投一个王嘉诚，投一个刘嘉诚，听得懂了吗？
嗯，
好了，
听得懂。嗯，那就很遗憾了。嗯
啊，对了，白修了。为什么台上看到很多人都是过去都是大法师啊？啊，你最近看看报纸上说王菲对不对啊？说他修了两世尼姑啊。
嗯。
他不是福报现在在用吗？
嗯。
啊，说他一唱情歌，马上就婚姻就一塌糊涂；他只要一唱佛歌，马上就很顺利。
嗯。嗯。
他根源不一样的，听得懂了吗？
嗯，听得懂了。谢谢师父。
同修梦见师父在上课时画了几尊不同颜色的佛身，每一尊佛的颜色代表修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干净，越来越亮。最后修成了金色佛身的进阶方法。师父解说第一阶段要靠阅读白鹤佛法和理解白鹤佛法，我们就能从较暗的佛身进阶第二阶段较亮的佛身。但是呢，第三和第四阶段师父就要考大家。师父就问班上的同学，就是说第三和第四阶段是我们要经常想自己是不是跟菩萨一样，每次要经常问自己菩萨会不会这样做。然后师父出了一个数学题，师父问这两个阶段一共有七个格子，两个格子各有几个呢？同修梦见前面同学说一个格子有二十个，但是同修心里想到就是七乘十 七乘二等于十四，一个格子是一个。过了这个阶段的考验，便是白色进阶金色的佛身。请问师傅，这个格子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格子就是阶梯啊，阶梯往上攀，就是往上越修越高的阶梯，听得懂吗？喂，
啊，
听不到话。
哦，
智商有点小问题。
因为我的耳机比较小，所以对不起师傅。
啊，就是境界，一个一个就是往上升，那就是境界在提高，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好了。
它就是从最暗的佛身到金色佛身，那金色佛身是会发光。
最暗佛身，最暗的佛身就是你刚刚对佛的理解，并不是佛的身体暗，刚刚理解你看不到佛的真正的内涵，佛的真谛你什么都看不到。等到你完全修道，一个一个往上升了，境界越来越提高了，你才知道原来菩萨是这么的慈悲，这么的爱护众生，所以才会闪闪发光。所以到这个时候，当你有境界的时候，你才会看到菩萨的身体是金光灿灿的，明白了吗？
是的，明白。
啊，明
白。然后师父，第三个第四个阶段师父是考大家嘛，然后同修，是不是同修就请问师父一下，是不是说第三跟第四个阶段是要通过念经啊，念小房子消业障，然后再去度人做功德，才可以进阶到那一个？
对呀、
比较亮的。
对呀、考师父考你们就是让你们一考上一个级别了，那你就是进入另外一个境界了，听不懂啊？
听得懂。
好了。
那直法灯明不问师父是一个很高的境界，请问师父如何能够在修行中达到这个境界呢？
这就是靠一个人的平时的修为了啊。只管耕耘不问生活，它的主要的含义在于什么呢？一个人做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啊。一个人做好事不计报酬，无相布施，永远在做好事，这个人就是收获就会来了。这就是不闻耕耘。一个妈妈养了七个孩子，默默无闻的做啊做啊做啊，做了一辈子，孩子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三姐给他买房子，二姐给他买汽车，对不对啊？大姐给他钱啊，五姐给他怎么样？其实这个是什么道理呢？这个就是说只管耕耘呀，不问收获呀。我们今天学佛不求，不停的修修修，你不求到最后你什么都有了。你今天求一点求一点，求了嘛就求光掉了呀。家里为什么人家有一句话叫家里求求求，把家里都求穷了。
哦，你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
师傅就是那个另外一位同修梦见梦中啊，师傅叫他自在安详，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自在安详。请问师傅，自在安详是怎么样的境界？就是怎么修才能达到自在安详？
不贪嗔痴呀，不贪嗔痴，这个人就会自在。这个人能够守住身口意，那就安详。
哦，师傅一解释的好简单。
对了，就你们跟师傅就差一点点，就是那个字。没
有，差很多。
我客气，这个一点点啊，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对了对了，师傅，然后昨天晚上又有另外一个同修又梦见这个就是自在安详的这个人，就是梦见说他即将是转个体自修改为整体自发往上走。然后请问师傅，因为这位同修他平时是一个弘法那边负责的，请问师傅，他这个是指的是弘法工作上，还是修心修行要全面的整体往上走，还是要带动他的小组的成员一块往上走，还是怎么修法？
这还不懂啊，
请师傅开始。
这就是他过去修自己为多，现在以后是修帮助众生了，越来越多了。
哦，就是继续这样去做。
对啊。